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吗？刚刚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彻底扒下了皇帝的新衣，西方的大国领袖们直接宣告世界的旧秩序已经死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赤裸裸的大国政治时代。什么叫大国政治？说白了就是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没有警察，只有帮派。这个时间点，瑞达利欧作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我们其实已经处在战争之中。2026年像极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前夜，全世界都在焦虑同一个问题，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打仗，什么时候打。为什么国际法是个笑话？2026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闭幕，这个不是一般的会，这几十年来它一直被称为国防领域的达沃斯，是西方世界领袖们就国际安全问题通气的地方。以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什么画风？那个时候的主题永远是跨大西洋合作、气候变化或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心照不宣的演戏每次都在告诉全世界，放心，只要有我们在，这世界乱不了。但今年这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了，往年的报告标题都还比较含蓄，像什么打破僵局、双输局面之类的，今年的标题简单粗暴，只有两个单词 Under Destruction， 毁灭之中。这是西方核心权力圈对当下世界最直白的定义。德国总理弗雷德里希·莫茨说，延续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请注意，他没说面临挑战，也没说需要改革，他直接宣判了死刑，不复存在。随后他补了一刀，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赤裸裸的大国政治时代。这种论调要是放在几年前，会被主流媒体骂成极端主义。但现在，附和这种声音的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马克龙说得更具体，他说欧洲旧的安全结构已经没了，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给出了同样的判断，他说旧世界已经消失，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这帮人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当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你旧秩序死了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在这个会上，最让我感到后背发凉的其实是德国总理默茨的一句警告，他说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请大家仔细品一品这句话，如果这句话是某个搞流量的网红说的，你可以说他是在贩卖焦虑，但这是一国首脑对着全世界说的。在政治语言里，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就是一句最高级别的战争动员令。他的潜台词是，为了生存，你们可能要牺牲隐私，可能要接受更高额的税收，甚至可能因为供应链被切断而不得不忍受物资短缺，搞不好还要把你们的孩子送上战场。这就是2026年给我们的见面礼，体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皇帝的新衣被彻底扒了下来，露出了下面赤裸裸的凶险真相。就在这帮政客摊牌的同时，大西洋彼岸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不是政客，但他对这个世界的敏锐度甚至超过了白宫的主人，他就是瑞达利欧，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为什么我们要听一个搞金融的人谈政治？因为政客可以说谎，可以为了选票在那儿表演，但资本不会撒谎。达利欧是用真金白银在市场上博弈的人，他管着千亿美元级别的资产，他每一次对宏观局势的判断背后都是几十亿美金的盈亏，他如果看错了方向，那就是倾家荡产。所以他对历史周期的研究不是为了发论文，是为了保命，为了在乱世里守住财富。就在慕尼黑会议闭幕的同时，达利欧就发布了一篇重磅长文，标题就叫正式宣布世界秩序已崩塌。达利欧在这篇文章里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定义为大周期的第六阶段。如果你读过他的那本原则，你就知道他把帝国的兴衰分成了六个阶段，前面五个阶段都还属于文明社会的范畴，大家虽然有矛盾，但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在遵守基本的体面。但第六阶段不一样，按照达利欧的研究，过去500年所有的帝国走到这一步都会发生两件事，内部的内战或革命，以及外部的大国战争。他对这一阶段的描述非常残酷，只有几个关键词，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达利欧指出，慕尼黑会议上那些大佬们的发言全都被他的历史周期模型算准了。过去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个世界，有联合国管事，有国际法约束，大家一起做全球贸易，现在已经彻底翻篇了。很多人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活在那个旧世界里，我们习惯了有问题找警察，习惯了出国只要办个签证，习惯了资金可以在全球随意流动，习惯了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任何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很多人的本能中，这就是世界的出厂设置。但达利欧和慕尼黑的政客们正在联手告诉我们一个真相，那种生活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和短暂的例外。常态是什么？常态就是丛林法则，是混乱和争夺，是你死我活。听到没有规则这四个字，很多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朋友会本能的反感。我们会说，怎么就没有规则？我们有联合国，我们有国际法，我们有日内瓦公约，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规则？这就是达利欧在这篇文章里给我们上的最残酷的一课。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不敢去抢邻居家的钱？为什么你在路上被人打了，你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垄断了暴力，有警察抓人，有法官判案，有监狱关押。这套系统叫做法律。道理很简单，不管你多壮，你打得过警察吗？打不过，那你就得守规矩。这就是内部秩序。但是一旦出了国境线，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请问警察在哪里？法官在哪里？看看现在联合国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呢？尤其是安理会，从2022年到现在，无论是东欧的战火还是中东的惨剧，安理会有没有通过哪怕一个能强制执行的决议？没有，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也就是地球上武力值最高的这五个国家，他们自己就是冲突的当事人。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村长、治保主任和首富带头打架，你指望村规民约能管得住谁？达利欧说得非常直白，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最原始的权力博弈。请注意原始这两个字，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一个超级政府能把美国、中国或者俄罗斯抓进监狱。当两个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而且都不肯退让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找律师打官司，他们会直接比谁的拳头更大，比谁更能忍受痛苦。这就是外部秩序的本质，它是野蛮的。我们不能用国境之内的内部秩序去想象国际秩序，这两者完全不同。在这个问题上，达利欧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历史例子。回想一下美国的独立战争，那个时候英国是世界霸主，英国军队打仗特别讲究规矩，他们穿着鲜红的制服，排着整整齐齐的方阵，伴着鼓点，在平原上跟敌人对射。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这叫文明的战争，这叫秩序。那美国人是怎么打的？美国当时的革命军，也就是英国人眼里的叛徒，他们不穿制服，躲在树后面，或者是藏在石头缝里，专门放冷枪。英国军官气坏了，大骂美国人卑鄙无耻，不讲武德，违反战争规则。但结果呢？结果是不讲武德的美国人赢了。达利欧在这个故事后面加了一句点评，非常犀利。他说，英国人觉得不公平并抱怨，但革命者赢了，他们认为英国人很愚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所谓的规则通常是强者制定出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当这套规则对挑战者不利的时候，挑战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打破它。而一旦挑战者赢了，他们就会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并称之为正义。这就是为什么达利欧说国际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笑话，它不是没用，它是在大国利益一致的时候才有用。当大国决定要先做事的时候，所谓的国际法连一张草纸都不如。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还在迷信那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妨看看现在的俄乌前线，看看中东的废墟，有人在乎日内瓦公约里关于不准攻击民用设施的条款吗？有人在乎不能用极速炸弹的禁令吗？没有。大家现在根本不在乎国际法，大家现在比拼的是谁的无人机造得更快，谁的高超音速导弹防不住，谁的工业产能能支撑更久的消耗战。西方政客挂在嘴边的基于规则，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基于美国的实力。是因为美国有11支航母战斗群，有控制全球金融系统结算的 SWIFT 的系统，所以大家才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包括中国在内。而现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之所以取名叫毁灭之中，就是因为全世界都看明白了，那个负责维持规则的国际警察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美国甚至自己开始带头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了。当警察开始带头抢劫，或者当警察已经按不住村里的恶霸时，村规民约就正式作废了。 我翻那份报告的时候，最刺眼的不是某一句话，是整体的语气，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不装了，摊牌了。这就是达里欧所说的第六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丢掉一个最大的幻想，那就是以为世界是有公理的。不，在这个阶段，强权即公理，你的正义必须覆盖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否则就只是弱者的哀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打仗。别急，战争的形势早就变了。在导弹发射之前，另一种跟隐蔽、跟正面的战争，其实早就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别等了，战争早就开始了。达里欧用过去500年的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热战也就是开枪杀人，那只是战争的最后一步，是双方彻底谈崩了之后的摊牌，是最后的图穷匕现。在此之前，真正的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它有一个至少长达10年的漫长前夕。我们不需要等待战争，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就已经身处战争的绞肉机里。虽然中美之间还没有正式发射导弹，但他们之间的战争正在吞噬我们的财富和前途。达里欧把战争分成了五种形态，这五种形态不是独立的，它们像是一套精密的组合拳，一环扣一环。我们先看第一种，也就是最直观的贸易战。很多人对贸易战的理解还停留在一种讨价还价的层面，你要多收我点关税，那我也多收你点。那是2018年以前的旧黄历了，在今天，贸易战的本质已经变了。看看现在的电动车产业，欧美国家对这一领域的关税壁垒动辄就是100%，这还能叫做条件贸易平衡吗？这是定点的产业屠杀。这种做法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我不管你的产品是不是更便宜、更环保或者技术更先进，我只知道如果让你进来了，我自己的汽车工业就会死，我的几百万工人就会失业，我的选票就会丢，所以我必须把你挡在门外，哪怕这违背了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精神。达里欧在文章里说得很透，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护主义是必然的选择。这已经不是生意了，只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而进行的殊死搏斗。我们在2026年看到的每一项反倾销调查，每一个针对特定行业的限制令，本质上都是在给对手的经济放血。紧接着贸易战的是技术战。大家看看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中美之间从高端芯片的禁运到光刻机的封锁，再到 AI 算法的限制。美国为什么死死卡住高性能 GPU 不放？那是因为这些芯片就是未来的石油。在现代战争的逻辑里，算力就是火力，谁掌握了更强的 AI, 谁就能控制更庞大的无人机群，谁就能在情报战中碾压对手。美国限制英伟达，限制光刻机，本质上跟二战前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通过切断关键战略资源来锁死对手发展上限的战争行为。这种封锁甚至延伸到了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现在一个在硅谷工作的华裔工程师想要接触最核心的代码，难度比几年前大了无数倍。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了，这是国家安全级别的防守和进攻。第三种形态叫地缘政治战。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好像那是外交官的事，但本质就是黑社会里的抢地盘和逼人站队。过去几十年，这世界上有很多中小国家是可以骑墙的，比如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他们可以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今天跟这个大哥喝茶，明天跟那个大哥吃饭，两边做生意，两边拿好处。但今天这种模糊的灰色空间正在被迅速压缩。看看现在的北约，他的触手已经伸到了哪里？看看现在的印太战略，他在围堵谁？世界正在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大国正在逼迫每一个中小国家表态，你到底是站在我这一边还是站在他那边？站错了队，要么经济援助没了，要么政权不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中东的局势如此诡异，为什么会看到欧洲内部如此撕裂，甚至美国人直接派人抓走了委内瑞拉总统。每一个局部冲突的背后都有大国的影子在博弈，双方都试图在地图上把对手彻底围死。在地缘政治战之后，接下来我要重点说一下第四种，也是我认为最恐怖、最隐蔽，也是对咱们普通投资人杀伤力最大的一种，资本战。各位，如果你有海外资产，如果你在炒美股，如果你觉得这辈子攒的钱放在哪个离岸账户里就安全了，那么我们现在要高度警惕了。资本战的杀伤力比导弹还要快，它的核心手段就是切断资金链，冻结资产， 甚至直接把你的钱变成废纸。达利欧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一个让华尔街的后背发凉的细节。他说，美国的高层政策制定者已经在开始讨论一个选项，不偿还欠中国的债务。这在金融圈里原本是一个绝对的经济话题，是天方夜谭。美国国债之所以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就是因为大家相信美国绝对不会赖账，哪怕印钱也会还你，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石。但现在这个选项已经被摆到了桌面上，为什么？因为在战争逻辑下，所有的逻辑都变了。如果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我为什么还要还敌人的钱？我为什么要给敌人送子弹来打我？大家回想一下几年前俄罗斯的遭遇，几千亿美元的央行储备，那是主权国家的钱，说冻结就冻结了。甚至现在西方还在讨论要立法没收这些钱去重建乌克兰。我这里不是站队俄罗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反击侵略的。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对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尚且如此，何况是个人资产。如果你是一个在美国拥有资产的华人，或者你的公司在海外有账户，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中美彻底翻脸，如果资本战升级到最高级别，你的钱还安全吗？不要跟我讲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在和平年代法律框架下的童话故事。达利欧这篇报告其实就明明白白的在告诉我们，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只有国家利益。当冲突升级到一定程度，所有的金融工具都会被武器化，像什么 SWIFT 系统、美元结算通道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席位，通通都不会例外。在这个阶段，如果你还在用和平年代的思维去配置资产，认为买点美国国债或者存点美元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可能是在裸奔。最后，当贸易战打得两败俱伤，技术战锁死了未来的希望，地缘政治战把盟友瓜分殆尽，资本战把双方的信任彻底摧毁之后，我们就会迎来最后一种形态，军事战，也就是真正的热战。达利欧是一个数据狂人，他把过去500年所有的大国冲突输入模型，得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当两个大国的力量大致相当，谁也吃不了谁，并且双方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分歧时，爆发热战的概率最大。他在文章里就点出了中美最危险的引爆点，台湾。为什么是台湾？不仅仅是因为地缘位置，也不仅仅是因为芯片产能，更因为这涉及到大国的核心信誉和生存空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底线是冲突的，对一方来说，这是民主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是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对另一方来说，这是霸权体系崩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双方都已经退无可退。在达利欧看来，我们现在的状态像极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世界，虽然大规模的宣战还没有开始，但类似当年石油禁运的行为已经做了，资产冻结已经演示过了，代理人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打个比方，现在的世界局势就像一个堆满了火药桶的屋子，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大家都在手里玩着打火机，赌对方不敢点火。听到这里，你还觉得战争离你很远吗？我们买的每一辆车可能正面临着高额关税，我们用的每一部手机里面的芯片可能正处于制裁名单上，我们存在银行里的每一分钱可能正面临着汇率的剧烈波动或者冻结风险，甚至我们未来几年的职业规划都已经处在这场战争的射程之内。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假装这一切不存在了，过去的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真空期。1930年代的恐怖轮回。读达利欧这篇报告，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其实不是他对未来的预测，而是他对过去的回望。他在这份报告里花了整整1/3的篇幅去复盘1930年代到1945年的那段历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都快100年前的事了，全是老黄历，跟我们现在的 AI 和芯片时代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阳光下没有新鲜事。达利欧之所以对1930年代如此痴迷，是因为他发现那时期的经济数据、社会走向和政治走向跟我们现在所处的2026年简直是一模一样。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那个年代会爆发世界大战？教科书会告诉你，是因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太贪婪，但在达利欧眼里，这些都是表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没钱了，饼不够分了。这就是历史最残酷的真相，钱袋子决定枪杆子。 大家回想一下1929年发生什么，全球经济大崩盘，所有人的财富都在缩水，在德国失业率飙升到了 25%， 老百姓连面包都买不起，满大街都是绝望的流浪汉。当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民主，讲什么自由，讲什么温良恭俭让，那都是扯淡，他只想知道谁能让他吃上饭。在这种极度的愤怒和绝望中，社会会本能的寻找替罪羊，也会本能的呼唤强人。于是希特勒上台了，他跟德国人说，你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凡尔赛条约欺负我们，是因为犹太人抢了你们的钱，只要跟着我，我就能给你面包，给你们尊严。德国人信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温和派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只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愿意通过抢别人的东西来分给自家人。现在把目光拉回到2026年，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虽然没有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大到了人类历史的巅峰。在美国，前1%人掌握的财富超过了后面90%的人。这种撕裂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两个美国。现在的美国，红州和蓝州简直就像是两个国家，他们互相仇恨，互相拆台，势不两立。你在纽约说的话，到了德克萨斯可能就是犯罪。在欧洲情况也是一样，大家看看这两年的选举，德国的极右翼，法国的勒庞，这些曾经被视为边缘的激进势力，现在都成了主流，甚至有望掌权。还有日本，参政党的崛起，高市早苗带着超高人气上台，其实就是在正式宣布，日本已经不是之前几十年的日本了。对抗中共都只是一方面的说辞，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当经济蛋糕在不断变大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绅士，会讲礼貌，会谈合作，因为即便你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比去年拿得多。但是当蛋糕不再增长，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候，礼貌就消失了，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抢夺。当饼不够分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选出那些温文尔雅的君子，他们会选出最凶狠的头狼，去撕咬邻居，去抢别人的饼。这就是战争的群众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达利欧用博弈论里的两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大国之间明知道打仗不好却还是停不下来，一个是囚徒困境，一个是胆小鬼博弈。这几年经常有人问我，曹操，中美都是核大国，都知道打起来是双输，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呢？答案非常残酷，谈不拢。谈不拢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民主和专制的对立，那是纯属幼稚。沙特这些专制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不一样好得爆，根本原因是中美代表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世界的利益蛋糕就这么点大，你多吃一点，我就会少吃一点，这种时候谁都不肯退让，也不敢退让。在美国，任何一个对华示弱的政客都会被选民抛弃，被对手攻击成卖国贼。在中国情况也类似，虽然中共表面上不在乎民意，但民主情绪已经被调动了起来，甚至已经绑架了整个中共党员群体，谁也没有办法轻易踩刹车。为了拿到更多的利益，为了安抚国内的情绪，双方只能不断踩油门，不断升级对抗。达利欧在这篇报告里给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警告，战争通常比想象的更残酷，而且完全不可控。如果你去翻一翻一战和二战的日记，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在战争爆发的那个月，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觉得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冲突。结果呢，一战打了4年，二战打了6年，几千万人死亡，欧洲被打成废墟。而达利欧提到的干货也最让投资者胆寒的部分，我认为是暂时经济管制，这是很多人思维里的盲区。我们这代人习惯了自由，我的钱是我的，我想汇到哪里就汇到哪里，我想买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达利欧列了一张表，详细展示了二战期间美英德日这些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措施，那张表会让你看得冷汗直流。一旦进入热战，或者进入最高级别的对抗状态，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一切资源。首先是价格管制和工资管制，你不能随便涨价，也不能随便涨工资，一切服务于战争机器。其次是外汇管制，你想把钱转出国，门都没有，甚至连换外汇都是违法的，你的财富被锁死在国内，陪着这个国家的货币一起贬值。最可怕的是资产冻结和市场关闭。二战期间， 很多国家的股市是直接关闭的，你手里的股票哪怕是好公司的股票也变成了废纸，因为没法交易。即使股市开着，政府也会征收高额的超额利润税，甚至直接强行用国债置换你的现金。达里欧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自由是永恒的。在和平年代，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自由是天赋人权，但在战争年代，你的一切，你的美元存款，你的股票账户，你的房子，甚至你的人身自由，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可以被随时征用的战略资源。当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道理，他只会为了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1930年代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达里欧在他的文章里拼命想唤醒我们的记忆。大逃杀。虽然我非常推崇达里欧的分析，但我认为今天的2026年跟上个世纪30年代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这个区别或许是我们最后的一线生机，也可能是让我们更加痛苦的根源，那就是全球化。在1930年代，德国、日本和美国，他们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是区块化的，切断联系他们照样能活，所以打起热战来毫无顾忌。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美两国虽然嘴上喊打喊杀，虽然在搞脱钩，但两国的经济就像两棵缠绕在一起的参天大树，根系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工厂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和市场，美国的超市离不开中国的商品，美国的国债离不开中国的买家。这种深度的绑定导致的一个结果，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门槛变高了。一旦真的开打，不是一方赢一方输，而是两个连体婴儿一起死。这种要死大家一起死的经济绑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这一点我在之前发布的2026中国经济预判那个视频里也详细分析过，如果你没看，我建议你去补一下。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安全了，恰恰相反，因为轻易不敢打全面热战，所以双方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五种战争的其他形式里。关税会加得更狠，技术封锁会更严，金融制裁会更没有底线。对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斗而不破的策略，但对于夹在中间的普通企业和个人来说，这种钝刀子割肉的过程可能比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还要难受。所以我给各位的建议是，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要祈祷最好的结果，但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心态建设。在这个阶段，有一种心理陷阱最容易害死人，那就是做一只火鸡。这是纳西姆·塔勒布提出的一个概念。有一只火鸡，农场主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给它喂食。第一天喂食，火鸡觉得农场主是好人；第100天喂食，火鸡觉得这种生活是永恒的规律；第1000天喂食，火鸡对农场主的信任达到了顶峰，他觉得他这辈子会这样幸福下去。然后第1001天到了，那一天是感恩节，农场主手里拿的不再是饲料，而是刀。在火鸡感到最安全、最确信和平是永恒的那一刻，就是他被端上餐桌的时候。朋友们，过去几十年就是那1000天，我们习惯了和平，习惯了增长，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这份报告就是在告诉我们，感恩节快到了，我们千万不要做那只等到刀架在脖子上才反应过来的火鸡。那么不做火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拥抱硬实力。达里欧说，国家拥有权力，尊重权力，对个人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在乱世虚的东西没用，只有硬实力能救你。什么是硬实力？达里欧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个非常直白的战时生存指南。如果在和平年代，投资大师会教你如何看财报，如何选赛道，如何做复利增长，但在战争年代，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第六阶段，所有的逻辑都反过来了。达里欧首先扔出一个结论，在战争或者剧烈冲突的周期里，绝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会被毁灭。请注意，是毁灭，不是缩水。他复盘了二战的数据，战败国就不用说了，德国和日本的股市基本归零，货币变成废纸，以前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赤贫，甚至要变卖家里的首饰来换一袋土豆。哪怕是战胜国，日子也不好过。英国赢了二战，但英国的国债持有者输得底裤都不剩。为什么？因为为了打赢战争，政府必须疯狂印钱，制造恶性通胀来稀释债务。通胀是什么？通胀就是一种隐形的税收，它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你存款的购买力。所以达里欧给出的第一个建议，也是最核心的建议，只有8个字：卖出债务，买入黄金。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逻辑非常实在。 在何谓年代，我们说债券是好东西，你买国债，你买理财产品，本质上都是你借钱给别人，别人承诺给你利息，这个时候加杠杆是发财的捷径。但在战争年代，债权就是垃圾，因为你借出去的钱大概率是收不回来的，即便收回来了也是贬值了100倍的废纸。那为什么要买黄金？达里欧不是让你去炒黄金期货赚差价，他是让你把黄金当成最后的保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货币，无论是美元、欧元、人民币或者日元，本质上都是一种信用。他们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你相信发行的那个政府还存在，还讲信用。但是当世界秩序崩塌的时候，政府的信用是最不值钱的。当 SWIFT 的系统被切断，当你的银行账户因为制裁被冻结，当你手里的法币因为恶性通胀买不到米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全世界都认，那就是黄金。黄金是唯一不依赖于任何政府承诺的资产，它不是谁的负债，它就是它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两年来，你看到全球央行，尤其是中国、俄罗斯，甚至是中东国家的央行，都在疯狂地囤积黄金。他们不是在做投资，他们是在做战备。既然国家都在囤黄金，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家里如果没有一点硬通货，一旦风暴来临，你拿什么去换那张诺亚方舟的船票？在达里欧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过去多个视频中给大家的乱世生存建议都包括了买黄金这条，具体怎么操作我就不再重复了。最后，关于达里欧的这篇文章，我还想说几句我自己的观点，算是一个补充，也算是一个警告。达里欧是对的，但他也是错的。他对是因为他看清了周期的残酷，看清了国家机器本质上的冷血，但他错在哪儿？或者说他的局限性在哪儿？错在他的屁股坐得太高了。人家是美国顶级的亿万富翁，他所谓的避险，那是至少几百亿美金的资产配置问题，是买美债还是买黄金的问题。人家手里有100张牌，输一张无所谓。但屏幕前的各位，咱们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第六阶段和亿万富翁的第六阶段是两个维度的概念。达里欧的建议是防御，是守住财富，但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这个混沌的新秩序里，核心逻辑其实是好好的活下去，不仅是肉体上的活着，更是作为一种拥有选择权的人活着。所以在达里欧的建议之上，我再分享三条更契合普通人的保命法则。第一，所谓的狡兔三窟，重点不在钱，而在身份。老话说，鸡蛋别放一个篮子里，在今天这个世道，我得补半句，你的篮子甚至别放在同一个国家里。在这个时代，不要把自己死死地捆绑在一艘大船上，哪怕这艘船看起来再大再坚固。达里欧说要把资产分散在不同国家，但我告诉你，如果只有钱出去了，人出不去，或者人没有合法的身份留在外面，那都是给别人做嫁衣。在战争或者极端管控的时期，你的护照、你的长期签证、你的第二身份，就是你肉身的诺亚方舟。我不劝你移民，但你至少得把护照办了，条件允许的搞个长期签证，条件一般的多关注几个免签国，别觉得麻烦。在和平年代这要折腾，但真到了那一天，这就是你最后的退路。第二，不要迷信大而不倒，也可以看看小而弥坚的避风港。达里欧的视角是大国博弈，但在大国碰撞的夹缝中，有些小国容易成为集火点甚至牺牲品，但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国，或者那些去中心化的领域，能活得更好。不要只盯着中美欧，看看东南亚，看看拉美，甚至看看加密货币的世界。在这个巨头互殴的时代，有时候边缘反而意味着安全。学会着做一个世界公民，哪里不打仗，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戒掉巨婴心态，找回点野性。过去几十年的和平把我们养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我们习惯了把命运交给国家，交给公司，交给集体，但在丛林法则回归的时代，这些未必靠得住。你要必须重新学会野蛮生长，你要能忍受不确定性，你要能快速学习新技能。当红绿灯都灭了的时候，你得有本事自己认路，自己闯过去。慕尼黑会议的灯光熄灭了，达里欧的警报拉响了，世界正在下沉，但只要我们足够清醒，足够坚韧，我们依然可以造出属于自己的方舟。在这场百年的大变局里，愿朋友们都能做那个看清底牌并留到最后的赢家。我是曹操，说在这个乱世，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